样就当做一样，因为一样是因为名字的限定性就有限了。所以呢，人家如菩萨是善巧，他帮我们抓重点，所以你要去比较他的差异，然后呢去受持中间的重点啊，重点为什么要这样子？真相的意思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就对照二十七卷。那么二十八就跳远一点了哈，各位看一下哈，从大慈大悲就开始道会，然后道种会，一切智，一切种智有没有？然后一切种智的目的是要断烦恼习，所以显然这边已经是入修到位，为了要断烦恼的习气，不是断烦恼的现行，是为了断习气而修学这一切的大慈大悲，由道会、道种会，一切智、一切种智，然后断烦恼习，乃至于呢上菩萨位有没有？过圣闻谛之佛能够上菩萨位，上菩萨位还不重要哦，还要能够等觉妙觉入阿弥陀地不退转位，啊，就是从八地一直到等觉妙觉位，啊，能够住阿弥陀地，到这边圆满，到这一段通通是哪里？通通是愿二十七。可是佛的不够功德还没有圆满啊，这一段算是一段，啊，龙树菩萨把它归为一段。那么从倒数第三行。下面预祝六神通开始，就开卷二十八，就开卷二十八。为什么他这边又开六神通？因为你看看哈，从底下六神通，六神通接下来就是预知一切众生意义所趋向，就表示他心通、天眼通、宿命通有没有？啊，这些通乃至于实力的运用，都在这个地方一直开显。然后呢，要预设一切圣闻谛之佛智慧，当前波罗波罗蜜，欲得陀罗尼，诸三昧门。昨天我还讲到这两个是不同的名字，功能相同。陀罗尼跟三昧都有定慧种子、教观种子的意义，只是一个是就义比较偏慧，但是虽然偏慧的陀罗尼，可是它还是种子，它还是定慧，要注意定，还有办法种子义。三昧虽然偏定，可是它还是定慧的，所以呢，一个是偏慧的陀罗尼，一个是偏定的三昧，即以定殊胜为名的三昧，以慧殊胜为名的陀罗尼，两者的功能相接近，相接近。所以如果我们要不退转，要今生所修学的善根能够保任的话，不是要修陀罗尼，就是要修三昧，否则哈，我这辈子所修。只是啊，隐而不显的菩提种子，以后能不能第一缘呢？假开够，假开够，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欲得诸婆罗尼门、诸三昧门，当觉波罗波罗蜜。这边呢是卷二十八，卷二十八，所以这边呢就比较跟神通有关系。他把跟神通有关系的呢这些点，把它放在一个里面。那么从卷二十九，就从下一行开始，一切求声闻谛之佛人布施。欲以随喜心有没有？先把随喜心化解了。从这一个地方开始，就用随喜回向心来修学一切善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限的生命很难受持一切法。对于人家做的比我们好的，绝对不能用嫉妒心来对待他，更不能够自赞毁他。阿公把阿波拉倒了，那个也不就近了。用这种高低上下的评论呢来对待一切法，我觉得这不是修平等心的态度。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是佛修的哈。佛到这个地方啊，会随喜回向，就说很好很好，好乖，你好好修。你修好之后呢，告诉我，谢谢你。用这种随喜回向心，人家读完了以后呢，把一个重点告诉你，你是不是也一样学会了？所以你看好，随喜心很棒用。假佛友们，把它学起来哈，就可以度掉我们的采取心，度掉我们的嫉妒心，度掉我们的交换心，啊，度掉我们的嗔恨心，把这些烦恼的粗的现行都能够度到明灭。你能够受用人家的智慧，阿弥陀佛。因为呢，通通要自己来读哈，自己把它读懂，八倍的能够，是不是？那么最后呢，佛又开了几门方便。一个很重要的方便就是学习法，这边很重要哈。佛都在这样子修，不再这样子修哈。后面还佛要供养众生，都听过吗？在经里面呢，佛就讲，有一些菩萨哈向佛要求供养，请佛供养我。为什么可以要求佛供养？怎么这么不恭敬？ 不是的东西。这个是啊，要德国的价值啊。我们说啊，要佛供养不恭敬的话了啊。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求佛家啊，具有摩底乃至于正经这些的祈求祈请，就是这个名字啊，请佛来替我们呢、啊，做他的功德了、啊，来令我们增上，做我们的增上人，做我们那些修学不到哈、啊，这辈子修学不到的一些增上人。那这里呢，就表现出随喜回向的修学方式。所以从卷二十九这边呢，就从第二行，一切求生闻听闻佛人布施，你要随喜。所以呢，人家欢喜五戒十善，你也要赞叹；人家欢喜只是求福德，也要赞叹。因为呢，纵使修五戒十善，纵使只是求有效的福德，至少也绝三恶趣。光为了这件事情，功德等同去做完。对不对？须陀洹果是圣人，虽然他的智慧比不上圣人，但他功德比照圣人。那这样子的善根是不是也应该要赞叹？虽然他只是修五戒十善，没什么了不起，他纵使只是持一天的八关斋，也值得赞叹。很好，很好。那以这个善根呢、啊，回向。所以用这种心呢、啊，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智慧可以增上。所以这个呢，一切都是怎么随喜啊？以随喜心呢、啊、过其上，对不对？所以要胜出，要骗学一切法，那学不懂的就用随喜心来胜出，学得懂的就受持般若下面胜出，不能受持般若的用随喜心胜出。Anyway， 还是可以骗学而能够怎么样胜出？胜出意思是不执着于法，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不生故应具足一切法，就是这句的意思。所以随喜是一个很棒的法门，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一直到十五页啊，宽广版本的十五页的第三行啊，应该是第二行下面两个字：欲以诸善根供养诸佛，恭敬赞叹，尊重赞叹，随意成就。从这里开始，这里呢，智论把它称为卷，三十善根供养。啊，那这里呢讲成两段，一段呢是众生以自己的少善根福德就这样子供养，因为供养诸佛的关系呢，就变成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借由普贤横愿的供养观想，你就可以呢供养十方三世诸佛，令你自己的少分功德乃至于少分福德变成不可数不可量啊，而归向般若。回向过了，这边呢就是用善根供养的方式，所以呢，像那些长老就经常劝勉，每次我们供养他的时候呢，他如果愿意讲两句话的时候，他一通常就会讲这句话：多灾给善根。后面他一句话没有讲，灾给善根，不管有没有发，有没有发出来，要回向，回向诸佛，回向当初我有这一念的善性，知道要去修这门善根，虽然功德没有成就，也还值得赞叹。要赞叹什么？要赞叹这一念的觉性，经常要赞叹我们的出发心的觉性，因为当初的出发心等佛正觉。如果我们能够常保这个初心不退的话，就跟佛一样。这问题是我们会退，我们会修而不成就，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泯念啊，我们笨，障碍多，但是有一点事情是值得赞叹的，就是我们当初听了别人的正法，一念善心起。要勇猛的修习善根，要常常回忆当初我出发心要修习善根的那个勇猛心，看看现在的退动，起惭愧心，然后又作愿，什么时候我要当起心中，能够把这些当者理者，让他功德能够回向供养分享。所以从这边呢讲善根供养，所以这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这边不是法门啊，这边也是法门的。啊，这边也是法门，这边法门就跟我们讲什么，要发起修善根的心，然后还要把这个心呢供养一切的三世诸佛，就是觉性，过去心供养，现在心供养，未来心供养，就是供养三世心的觉性。你只要在三世心当中一个刹那能够觉悟，那就是一念佛；相续觉悟就是相续是佛；无间觉悟，无间是佛。无功用作意觉悟，无功用心表现就是佛性，以此赞叹，一直赞叹啊。那么当你临终一念的时候，你怎么样回忆，就回忆这些赞叹。 恢复重新发起修行的战斗，心就会很平静，非常平静，因为你会信，你会信，这些善根回向供养，必定如佛所发出来的誓愿，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向他学的，所以我一定是常随他在哪里，我一定跟到哪里。所以你愿向何方，你就会去向何方，你根本不会有恐惧，没有恐惧。所以我们经常意念的，如果就是这些善根，而不是那些染污事，自然而然临终一念也必然不清楚。所以多修学善根供养，这一念心要保任到哪里？保任到临终一念也是一样。要用这一字乃至于无始劫来，如果你回忆得起来的话，一切善根供养三十多年，然后呢，对还留在世上的亲人以及同修道友，要发起随喜赞叹心，就发起随喜赞叹心。这样子的功德呢，就让你毕生善存，所以你就不会心有恐慌，远离这种恐怖呢，就可以在那个刹那如入禅定。因为毕竟如愿往生，何必担忧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保证当生成就，入不退转位，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如愿往生，那一定入不退转位嘛。所以过去一直把不退转、一生不退转当作修行的目标。最浅的目标是什么？开悟，能够明心见性，这是绝对做得到的事情。如果再用功一点的话，这一辈子一定能够成就婆罗尼三昧，或者不退转。不退转位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证得出果，证得无生法忍，证得婆罗尼，证得三昧，用三昧受持正念，正念往生，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那么随我们相应抉择法门，就把自己安身立命安顿下来，就没有什么挂虑。既然没有挂虑之后，还活着一天，就用这个四大的修行工具，好好遍行一切法，胜出一切法，修行波罗蜜。就可以成就一切种子，这就是以一切种子之一切法的善巧，善巧，所以绝对不会闲着没工作。那天我去买菜，那个老板在那边打瞌睡，问他为什么打瞌睡，他说客人少啊，没人讲话，很无聊。像我会念佛的，像我学佛的，这一点就是殊胜。没人讲话，刚好念佛；没人讲话，刚好思维法运，绝对不会打瞌睡，随时随地对之无干。太无聊，说地别无聊，对不对？闹得清净，何乐而不为？是不是这样子？就学佛真好，学佛真的是很好。你忙的也好，不忙也很好，就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以善根供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门。到这边呢，就一直经文，就一直走走走，从三十呢走到哪里呢？走到宽广版本的第十六页。第四行应该是第三行的最后一个字，不是神佛菩萨摩诃萨欲住内空外空，有没有？一念下来空了一塌糊涂的阶段，十八空，赫赫有名的般若经十八空，我要求各位要背下来，不只是背，要了解为什么内空后要观外空，为什么外空后要不见外空，不带外空而观内外空呢？要把这个次第呢一个一个背下来，背到什么地步？背到做梦也在背，不但要背那个法相名称而已，要知道它的意思。有这个十八空的基础，他有办法修学什么？他有办法修学三解脱门。这十八空是三解脱门的基本基础功夫十八空的意思不明了于心，对一切境界不能用十八空去照了它的道理，那三解脱门是没有办法应用，没办法应用，所以这十八空很重要的。那如果我经过这个观音当中他的抉择了，这十八空当中呢，有两个空非常重要，有两个空非常重要。一个空呢是毕竟空，毕竟空。第二个空呢是性空，性空跟毕竟空呢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关键，是转环的关键。那么到后来呢，甚至会把性空、自相空、诸法空、无所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这七个空单独列出来，所以各位可以在这边先注记号，做个记号。从性空到无法有法空，在后面七空，在后面后半段方便波罗的时候，有它很特殊的意义。前面十一空跟后面的七空 虽然合开是八空，可是前面的十一空是开波罗道，后面的七空开方便道。那至于为什么是这个意思，那各位读到后面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以后再来谈那个事情。那么这里呢，先从一切法误入一切法空，所以从这边可以知道第三十一卷是八空。那我们不是常常听到天台宗讲从空出假吗？从空出假的因缘从哪里出呢？从下面那段开始。菩萨摩诃萨欲知诸法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当觉般若波罗蜜。这边呢，就是卷三十二，各位标明四缘。所以前面的八空，就是要证入三系陀门。学会讲八空，八空第二颗，第三颗呢，就是证入三系陀门。证入法空。然后呢，为什么接着要去修学四缘呢？是要从空出假，是要以无为成就一切有为。要以开根本智之后呢，后学后得智，根本智原真，后得智原俗，然后呢，真俗二谛，二谛原有，就是这边要说的意思。所以前面呢，先证八空，后接着次第开四缘，成就一切有为法。所以四缘是为了成就有为的，八空是为了要证入无为的。所以各位可以在八空那个地方呢写说入三十六门，证入无为。那这边呢是四缘成就一切有为，由无为来造有为，那么由此也可以知道它不二。那为什么知道不二呢？以下那一段，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知诸法如，诸法法性，诸法实际。这边就讲到三个法相，如、法性、实际。刚好对照空无相无作，但是空无相无作是空门，四缘十八空也是空门，四缘是假门。到了如法性实际，就是不空，非空非不空，就是中道。所以智子大师就以十八空开空门，以四缘开假门，以如法性实际开中道门。即空即假即中，一心三观，一心三谛，从这边呢为根源衍生出很多的意思。当然他的意思也不是只胡说八道，是从龙树菩萨乃至于法华经、涅槃经、无量义经里面的法义呢去对照抉择出三观三谛。所以各位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对照，所以你可以看经文你就知道哈，他先用空来开三十多门，然后呢从三十多门之后呢，佛不同于菩萨，不同于二乘的差别就在哪里？他不是住在涅槃里面，他还要乘愿而出，对不对？他还要出门，出门来干什么？用什么东西出？用四缘出，四缘出而不离涅槃，就是要证入如法性实际。虽然是空，可是为了要圆假而中的缘故呢，所以修如。虽然是无相，但是也能够依四缘开一切假。能够入法性，不违背法性。虽然修不做，但是也能够依四缘开一切有为入实际，就是应缘的意思。得其大机大用，就是实际的意思。但是过了缘了以后呢，缘生缘灭，缘灭了以后呢，一切回归清净。就像没有发生过去，心中不染一法，这个就是中道心。所以呢，即空即假即中，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非常的详细。那么底下呢，就用大地为尘，地水火风，好像神通一般的呢，做表法的意思，对照前面的三观三谛，是这么样的善巧啊，把大地吸为微尘，以微尘的一毛再分它百分，以一毛的百分可以举起三千大千世界，究过十万亿佛国，而不扰乱众生于一分。哦，夸张，神话至极，对不对？可是这个表法一直在哪里？就是以少佛多，以少摄多，就是《华严经》要讲的依多相摄道。你怎么样受持，可以种植受持一法，而可以种植一切法，以一法入一切法，在这个地方就要讲 法界门，叫法界门起，从这边就开法界观，就从这边就开法界观，变成这个女人就开始讲什么道彼岸，所以道彼岸就是波罗蜜的意思，一切法能够就近道彼岸，有没有就近法可能？佛说一切法都是方便的，在方便法之外，不立一法称为就近。什么叫就近法？方便法行到就近波罗蜜，那一法就是就近。在我们还没有受用，那个法就是不了了。当你能够信解受持，乃至于就近波罗蜜之后，那一法就是了义。所以了义法就是涵盖一切能够让我们开悟，乃至于到彼岸至不退转地的方便法，何其总和就称为波罗蜜。所以波罗蜜不离一切法，也不是一切法，也没有单独的一法，在这个三乘法之外有一个波罗蜜，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法也要到彼岸，就是波罗波罗蜜。于是我才会说，不住法住波罗波罗蜜，不生故应具足一切法。怎么样？你像所谓无相，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的法都只有一个意思，都只有一种味道，那就是性脱味，那就是涅槃意。除此之外，无二亦无别，所以称之为一相，所谓无相，空无生无二，只要一切法离自心见，一切法就平等。这是经里面的句子啊，很好的句子，各位要经常这样思维哈，对思练心，这样就是在修学什么波罗蜜的性格，一切法你要让它就近，中间就要行遍一切的方便。为什么能够行遍一切的方便？就是慈悲的缘故，依着慈悲就可以增上无上菩提的一切种子。所以智慧怎么来？智慧不是一直 K 出来，智慧是边读书，对不对？然后去实践了以后动工，发生一些挫折，哎，怎么行不通也？然后一直去改，一直不断的修正。所以讲白了，无所得为方便，就是保持弹性，一直修正，绝不固执，绝对没有一个法干到的。你要去烧柴，一定要把一个柴一定要怎么样砍成好多段，对不对？一段一段的放进去，而且一定要小小的木头要先丢进去，让它燃起来，火慢慢大了以后呢，才可以放中柴，才可以放大的柴火。那一口气呢，你就捅一根大的柴火去，点把点不着。哦，各位，我以前小时候大概5岁就要学习烧煤球，烧了整个脸黑黑的。反正我们就有经验，怎么样把那个煤炭球啊，乃至于那柴火，还能把它点燃？知道中间就要吃地，要一直看着那个火的大小，然后选择这个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整。因为你要一直不断的看状况去调整，所以佛说什么是波罗？波罗要你无所得为方便。什么叫无所得？无所得不是一法不得，而是要得一切法的方便。你要能够就近让火烧起来，就是得，没有一定的方法，反正就是让它着火，啊，把火烧起来。火烧起来是要道火，道火就要烧烦恼心。烦恼心还要烧之无余，烧完之后还成灰，灰之后呢还要吹口气，用大风定其善知宇宙法界情况，定其无余，对不对？无余还要把虚空再把它怎么样，修学善空，定其无余，再无余，还要把能破的空的见又再破了，四度远离，一直一直一直，这个一直不断的修正，就叫做无所。无所得就是弹性，就是柔软性。你不坚持一个固定的方法，你一直不断的一直状况，只要目标确定，一直不断的为了达成目标，选择恰当的方法，于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方法的过程修学过程当中成就一切种子，对不对？为什么可以遍学一切法得到一切种子？就是因为它有大慈大悲，因为大慈大悲才可以在一切度众生的困难当中不疲不厌。不疲不厌，而又要找方法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能够得到无上菩提。所以大慈大悲就是开无上菩提的钥匙。悲智为什么不二？在这边就可以看出观点出来。所以这边呢就是道理啊， 就是波罗波罗蜜就是要教我们在自度之间把一切的事情就要让它怎么样，受佛就要受到喜，做事就要做到比他，就要做到波罗蜜，一切事情能够令其波罗蜜，令其到彼岸，万一不到彼岸，无命以修，就要用下一招，就要用下一招。阿拉美夫啊，想做的还没做完怎么办呢？相信，相信，三世诸佛会替我完成我的心愿，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以信解义受持一切法。你只要相信，就必定行诸久远，法性生成就。你脱了四大的根深，刚好得到不动骗法界的法性生。阿弥陀佛，利用法性生再去圆满你这一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这种根就叫做性根。啊，昨天我的课我也讲过，大乘最难得的事情，因为我们真的要骗取一切法，老实讲不容易。骗取一切法，真的得到法身大师、修道位、出地菩萨以上，或者是具足凡夫以上的圣人，才有办法做得到。我们这种生死凡夫很难。可是虽然难，可是佛还看这个方法，就叫做信解脱。你只要知道波罗波罗蜜有这么无上的功德，于是呢，就常常为人演说。虽然我不能成就，我只要能够帮助这一个法、这个经、这个论能够流通。而别人能够在这个法上能够得到受用，对不对？我就随喜赞叹，以这个善根供养三世诸佛，以这种信根栽培，让我们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完成的，不至于临终了还是个遗憾。虽然我们要骗取一切法的心要发出来，可是虽然骗取不了，也不要有遗憾，知道一切就是为了要成就法身，法身不遗漏一切法，是具足一切法。以这个信心完整的受持者，这是最后一点，第三个是要说的事情。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刚刚好像漏掉了哈，三十二卷在哪里开始？三十二卷
十六页。
三十二卷是四元，对不对？啊，四元就是方广版本的十六页倒数一二三四五行，有没有？那里呢，就各位开三十二卷四元。那么三十三卷在哪里呢？在方广版本的第十九页。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遇到有为无为法彼岸，当觉波罗波罗蜜，有没有？就是不管你修学有为法，修学无为法，都要令其到彼岸，就要就近的意思。那么就近就要骗学方便法，因为你不得方便是不得就近的。啊，就方便到。功德显发出来就叫做到彼岸，所以我们从这边呢，各位记起了三十三，到彼岸，到彼岸就是波罗蜜，波罗蜜就是骗学一切法，胜出一切法啊！你只要把这些重点呢写在这里，各位大概可以重点这一段经的重点了。那么从这以下呢，就包括有所谓的常随佛学啦，那么破坚心、破戒心、嗔恚心呢？那么帮助众生修学六波罗蜜呢，修学五眼呢，闻思三藏十二分经呢，那么片闻恒河沙诸世界诸佛所说的佛法啦，到这里。所以呢，到了二十一页啊，方广版本的二十一页啊，倒数第三行中间那里，有没有看到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中诸佛所说法已说？经说当说，闻已欲一切信持自行，亦为他人说，当学波罗波罗蜜。这里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做得到，能够修到彼岸，那恭喜；如果修学不了的话呢，这一切法信持自行之外，也当为人说。那个说不是演说的意思而已，也可以叫做悦，高兴的那个悦，竖心旁。就是那个说的右边，对，啊，竖心旁，就是要流通给别人，让别人也欢喜这部经，让别人也欢喜受持。为什么他会欢喜？因为你替他讲说什么，不是讲说法义，因为法义我未必懂，你可以为人演说受持这部经的功德，只要让他知道受持这部经的功德是这么样无量无边，让别人欢喜心，也能够跟你一样的信持自行，这样子。就叫做信解受持， 这样子的受持跟获其甚深一样，这样子的受持就等于成就法性根了。我们不必要对四大这一期报身未完成的任何遗憾，唯向法性根而成就这一切法，所以不要把法吝啬守在身边，尽量跟一切的法友啊上层法理去分享这些法，那么让别人也高兴受持这个法。虽然我没办法替别人开解法义，也能够讲多功德，令别人能够欢喜受持，这个是最后的法，这个法。佛成佛以后，都还陪伴众生，啊，轮回生死而不受苦，陪着众生修学这一切的法门。从他自己受用的什么？从他自己受用的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乃至于他受用的大慈大悲六神通、随喜回向、善根供养，到空假中的八空四缘，到如法性实际，乃至于波罗蜜或到性质。这一切都是《波罗波罗蜜》这部经当中要教给我们的一切法门，这是各位所看，总共有多少法门开列在这一篇？啊，回去想一下，给各位的功课去对照。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呢，问题就是，请问这一篇经开列几个法呢？啊，正确的说法是，这里面列出三乘跟佛有多少事出世间功德，因为法门。在经上就称为功德，为什么叫功德？因为它有功用，啊，发出来就可以降伏烦恼，而可以获得别人对你的怎么样赞叹，随喜赞叹，所以称之为功德。所以法门的修学也叫做功德。请问，本品经在序品当中总共开列多少四出世间三乘乃至于佛不共的功德？请各位自己去数数看，啊。这个叫标啦，那标怎么标呢？就对照之论，哦，不要去读文哈，你只要对照哈，对照它经跟论的对照，论只要读论开始的那一段混杂就好，不能吧？花点时间把这卷34哈整个总结一下，整个总结一下。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我们还是要送过这一品，送过这一品之后呢，我们会把日论翻开来，翻开来。所以各位呢，以后如果你们没有经本也无所谓哈，你们只要把自论带来。有自论的呢，我其实如果你们不想带太重，你们就带自论来。但是呢，为了要诵经方便起见哈，麻烦你贴贴，把有经文的地方贴出来，免得人家搬到那里诵的时候一跪着，自己要做一些小功夫哈，然后去贴，方便知道第几页已经要经文的开始。因为经文在这个地方是散的，中间夹着论的混杂体，各位要知道。那你们可以把它带来，带来之后呢，我们会挂论的前面的重点，顺便我们一起呢也一起读一下《大智度论》这34卷，每一个经的后面，龙树菩萨替我们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序本当中要开这个法相，要说这个功德。那么各位就可以先去预习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复习，好不好？然后再讲到我所挑选出来的几品的时候，我们再回家仔细去复习，这样各位了解吗？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先抉择，因为呢，这34卷抉择最清楚，那是因为龙树菩萨替我们抉择过了，就说这一品经一样抉择。那到了共波品以后呢，龙树菩萨就比较略了，就比较略了。那么吉藏就是迦叶大师呢，在他的注解啊《大普经注述》里面呢，就有分科。就有分科，到时候我会对照那个分科呢，也会跟各位大概来大科分析一下，大概在每一品从共波品以后呢，有几个像这样子的重点，它这样的重点，我们也把它抓出来。那编读过去之后呢，自己就可以去做出一个大科、二科跟三科，是大科、二科、三科，三层的科目。这科目呢，自己可以做一个索引表，那这个索引表呢，几乎就是一个最好的佛学大纲，真的佛学大纲。真的，你把这34卷哈好好的读过以后啊，胜读10本的佛学大纲。可是因为呢，它毕竟还是讲的玄一点，所以我还是建议各位还是要读一些这个，因为有些这个人呢讲六度又不一样讲法，讲三七道品又不一样讲法。因为呢，老实说一句话，你读这论呢，心会很欢喜，不知道哪一辈子读过，就感觉很欢喜，你都不知道怎么做。他读了一些之类的时候呢，他更欢喜， 他终于知道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不是当礼拜跟各位报告吗？中论学派发展到第三期的时候，当初的学者就以于前行当前行，然后由这个前行呢来误入波若的方便，所以那一派人被称为叫做于前行中观。为什么到最后学者会进入这一个学习方式？我们不要去分宗分派，我觉得学派的分立不重要，秩序是什么，应承是什么，老实讲我一点秩序都没有。他是对是错我觉得也不关心，我觉得那只是教学的方法而已。但是为什么到最后一定有修学上的方便？那么越接近我们就表示越接近我们现在根器。那根据我自己的学习，我也觉得从法相那边的学习知道怎么做，再去般若就把法相的执着打掉，那么再从这边胜出般若智慧以后再回去受学，那么一些行告诉我们的一切的修学之地呢，就会怎么样？能够悟入空无相之中，人家干我。因为呢，在一些师地论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不只是声闻地、菩萨地，在两地当中都说修学一切法要在哪边消化？要在三系统里面消化。不要以为法相中是讲法相，一些行派是要破自性。用什么过自性？用空，在瑜伽形态呢，是讲空无相无愿。用空无相无愿，等于这边的空无相无住，用这三系头门来破。虽然要修四谛六形象，但是一法不可执着，一法不可执着。就千万不要听说啊、哦，法相就是着相，法相不着相，法相是要破相的自性，跟般若中观目的一样，目的一样，方法不同，方法不同。所以它是从空出假，由假入中，就是般若的次第。那么唯识的次第呢，是能够了解这个空为什么先说，是因为要破有的执着，所以要回去先了解众生的执着是什么，所以要先学假，先学为什么我们要假立这一切。那么了解这一切其实都是空，然后就不必中了，因为那个空就是中道。所以在唯识来讲，就是先了解一切法假，然后出空了以后呢，就是入中，再也没有入空入中的差别。所以呢，般若就讲三二谛圆融，到了唯识呢，法相呢就讲三谛圆融，一样道理，一样道理，一样，就是要离自性见，离现法的自性见，以离法的自性见为前提，然后修学一切法，才能够遍学一切法，才能够证出一切，才能够得到般若空心慧。有了般若空心慧之后呢，在照了一切事当中，就可以得一切种子。所以这就是佛的不共功德。所以了解怎么样修学三乘共法而能够入佛的不共功德，这就是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出生三世一切诸佛是称为佛母？我跟菩萨讲，佛母是般若，阿佛的祖母是谁？大悲心，那他已经讲到慈悲的时候，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像大圣起信论就讲了一句话：法者众生心，一心是什么？一心不是一心，一心是众生心。一心是无为，众生心是什么？故入有为无为不二，才是真的一心。所以一心能够了解三谛，一心能够了解三观，才叫做中道。所以绝对不是像一般人所讲的性相二中好像对立一样，它是互相彰显啊，互相彰显，彼此互作方便。好，这边的人呢去弥补空的一些断面，那么空的就帮助相中的人呢能够从事转至，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方便，只要能够深入这一个门，这一门得到般若波罗蜜的智慧，那就是究竟，那就是究竟。不管你修学哪一法、哪一门、哪一宗，都是般若波罗蜜，无二无别。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经所做的。所以般若波罗蜜经，它是来修正我们学佛的态度，对治我们学佛的偏执狂。因为这个偏执狂是我们自作的模式。这个模如果不看清楚的话呢，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会升起我们的慢心。就会升起我们的疑，就会升起我们种种的知见， 而这维系的我见就会随时作祟，我们最后就把它归给谁？怪给业障。可是业障很聪明，不做障碍，没有人障碍我们去尝涅槃的味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障碍？了解这些障碍都是自心所造，既然自心所造，我既然是我的主人，那就知道他主人在哪里了，对不对？那么主人也不可求，一切就是随缘嘛。所以随顺众生就是断自己习气最好的方法，因为我完全没有任何紧张，一切只有方便，一切只有方便。在一些方便当中，我耐下心修柔软心，这份柔软心随时可以为众生修正我的方法，这就是无上菩提，这就是般若。所以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怎么会没有大乘？没有这种道理，绝对不会有佛；没有佛，绝对不会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绝对教不出那么一堆圣僧，就是圣阿罗汉，对不对？所以怎么可能没有大乘的法门？所以由此可以更坚定，大乘的法门是绝对是佛说，是佛成就的依据，而它并不是离开阿含一切的经论。而另外有一个大乘的法门，它绝对是在三乘共修的法门当中能够修柔软心。什么叫柔软心？讲明白了就是法空，就是法无我。能够先奠定法无我的关键，就是三乘不共法当中修学般若的关键所在。那么依般若心来法要，就是以不住法住，不若波罗蜜，不生故，因具足一切。这个字就算是叫做口头禅吧，背下来，背下来，因为它是纠正我们很多错误的很重要的一把尺。我们就姑且像龙树菩萨借这把尺来用一用，他经常就用这样子来较量，较量啊，三乘功德差别啊，对那些小知小见啊，偏狭以少为主的人啊，被退堕恶圣的人呢，用这样来呵斥，用这样来鞭策，用这样来测一其心，令其增上。所以我就常常说啊，大乘无二法，就只是增上而已。所以大乘的戒定慧三学称为戒定啊，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它其实无别于比丘尼，就是声闻圣所修的一切法，只是要胜出而已。胜出所谓何意？就为了方便，而方便不能够随便，要先证般若道以后，再能够入方便道，这样的才是真正的方便。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抉择哈？所以我们这个学期希望能够圆满了哈。刚才呢我就说了，我们会把舍利弗因缘之后，何谓一切种知一切法的那一段总标啊，跳到卷十七谈般若蜜，卷十八谈般若蜜，然后呢？从卷十九的三十七品一直讲到哪里呢？一直讲到誓缘，讲到卷三十二的誓缘啊。那我原则上也不会逐文讲，我还是会挑重点讲。那逐文的部分呢，各位自己去自个去读，因为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去抉择经文，所以要特别把这个部分呢先打下基础。那么到了下个学期以后啊，我们再有机会呢从后面开始讲。只是为了让我们不耽误这个学期呢，所以我决定这样子啊，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聚会啊，我们就会有啊诵经啊，就会能诵几品是几品，那把那几品自论里面的大意能够大概先抓一下重点，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从谈般若蜜下手。那谈般若蜜呢就怎么抉择？那下一回再跟各位报告用四谈般若蜜什么样的抉择？这个大智度论的前三十四卷，为什么我只挑这几卷出来讲？因为这几卷跟修学禅不容易有关系，讲白了就是跟修学三摩地有关系。那目前为什么这样抉择？是为了跟我个人明白我的课，就既然我要讲一些修学论的三摩地，就刚好把大智论的三摩地的相关的法门呢，让它对比，来对比，这是我的选择了啊。那各位随个人的方便，自己去依照一步一步经。就这样受持，那取小方便就刚好对照每一部大智度的卷子，开始龙树菩萨就会讲重点，不用全文都读了，先把那个前面的重点先大概先了解，这就是总持的方法，好吗？好。 今天在这跟各位主持说明到这里。那接下来一点时间呢，我们讨论一下那个诵经的仪轨啊，诵经的仪轨。那么各位要带什么东西来呢？我其实是建议各位带这本啊，这本。就是为了方便起见呢，你们把经本带来，为了方便读诵。然后呢，刚好一点礼稿，就是刚好在诵经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要对读这论的重点嘛，所以刚好可以把这论的分科哈，跟它的重点呢，标记到经文里面来。所以以后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啊，就可以一遍诵经啊，一遍呢去思维它的重点。那么如果你每一遍诵就去有一些心得的话呢，各位就是一记一记啊，所以你要反复诵，反复就有一些相应的东西呢，你可以直接有念诵。这样各位了解吗？如果你们觉得太这样还是太重，那就带自论来用。那自论带什么？因为我偷懒，我就带这，因为我只有上下两，我就是老的版本。这一卷，这一本就有五十卷，就它把它停课。啊，你们就带，因为我们要从哪一卷开始诵嘛？我们要从背照十一卷，十一卷。那十一卷谈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会跳到十七卷了。那如果你们用以后基金会印到的那个版本，因为这礼拜还没有到书哈，等下礼拜不晓得会到，下礼拜会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里面的细啊细的课。那么到了卷二十啊，应该就是第一册结束啊，从卷二十一以后呢就开到第二册了。那如果你们手上的版本不一样，那就随时都很方便，你在对照到波罗经的哪一卷，你在这哪一就在哪一个本啊，在哪一个本。那我们因为诵经的时间有限嘛，所以大概也不会太快。可是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啊，留到这个课堂上再来诵啊。如果我这个礼拜预告说，我们这礼拜哈，就预告我们这个进度就是第一品、续品、有续品蛮长啊。各位回家多诵几遍，对照三十四卷的这论，画科、画标记，对照索引表，对照目录，画经文上的重点啊。我要查各位的书，你怕重点就那就做不下。以后先录音站，这样比较方便啊。那这个不是要赶各位走了，还没走。就是希望各位真的能够做功课啊，因为这样子问他都用，因为听我报告太慢啊，你们的法身慧命，你们的智慧绝对不是这么慢啊，可以快就要更快啊，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有限了，所以真的自己要去用功，真的要去。预习，那你们就预习好了之后呢，讲完了重点再去复习，真的做好每次的预习复习的，受用是自己，我也都不懂，啊，都不懂。两天小偷来，你想送他，他也想不懂，这才是真正的自家宝贝。所以经本就是带这个，带这个来。那自论的话要贴标，方便诵经的时候方便。那诵经的时候我们也要提前书，读书的时候要拿朱砂笔。各位要拿荧光笔啊，或者是铅笔。干枯一点的话呢，就至少准备两个颜色啊，一个画大颗，一个画小颗。这样的话，颜色一目了然，就知道那个段落一画就知道那个是个大颗。那大颗底下呢，又分为几个小颗，再细不要了啊。我们只要用这一瓶当做第一场，那这一瓶底下呢有一个第二颗。然后有个第三次的课分，我想这样子的重点呢，标注下来大概差不多。那么只要把标注清楚之后呢，以后受持读诵啊，就比较能够相应它的意，不会好像只是字而已啊。要边诵读边就要能够相应它的意，会比较出色。这是大概的方法。那么仪轨，我看今天没有机会练习啊，我们就留在下礼拜开始的时候跟各位来模拟。啊，我们就实际演练一遍啊，演练一遍。那么我们需要有陀螺棒和简单的敲法器，法器很简单啊，就是用磬跟木鱼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授持的重点。好，啊，今天应该到这边圆满。那各位的学长，麻烦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到这边来，我把这个交给你。好，那不要期待他印给各位了啊，因为他发心，那他个人做风格。我认为啊，你们拿来之后啊，看一看参考，最好要觉得他做的不太错，然后呢，你愿意再去做一遍，拿来想后，啊，这样最好，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不要偷懒，就是 不偷懒的自己的采访，好，我们请大众分享，以及工业回向机，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那么下个礼拜呢，请问各位的意见，因为呢下个礼拜五刚好是国定假日，那周休二日礼拜六也放，就本来就放假了，但是我们本来就定周休二日的礼拜六早上，各位不晓得认不认为我们应该在连休三日的礼拜六要来，没人反对吧？没有人反对吧？好，如果这里有假的话呢，我先报告我们下个礼拜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下礼拜的重点呢，就是抉择般若经啊，摩诃般若波罗经的五分，就是五分，它里面的五分就是三十卷子啊。欧阳靖我把它抉择成五分，那、啊、我们清妙老的法带经常会跟我们讲什么叫五分，那我会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经三十卷九十品的五分怎么样去磕，它每一卷的大意是什么，那、啊、就是每一大分的主体是什么，那么也会跟各位啊介绍一个参考的资料，可以来进一步阅读啊，作为我们的这个导读的纲领。这个当然是下个礼拜的目的啊，也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会进一步抉择大智度论跟四禅波罗蜜有关系的章节啊。为什么要抉择那几个章节？那其他的章节也并不是不谈，而是有缘在此啊。那大概下礼拜我们的功课应该是这样，今天各位预告一下。那么不来我们也方便各位，那我们就继续的以后每个礼拜六这样来一起学习啊。感恩各位，我们一起共念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佛的自性是什么？念佛其实是缘起性空，你一切的相状的帮助都只是助行，真的正行是什么？正行如果这一念心不起相应，行，你不去迷一在一切的行处明白，搞明白，还在一切行处搞无明的话，请问我们是真念佛假念佛？不要说我们是不是修念佛的，我们是持其他的受持其他法门的也一样嘛。止观，我们因真身说止观就是祖师禅，不是如来禅。那祖师难道那些法不是从如来禅这样解下来的吗？那我们可以把禅门解释成有很多的门，那只不过是传承的方法一的名相不一样，所以记得一切的法为名而已，不是吗？只是我们看这些现象的观点而已，谁都没有办法拿个实体让我接受，没有任何一个有实体的东西可以入到我的心去受用。我的受用就是我把它解释认知之后，心上起一个法相应，我受用的所缘境是那个我心所造的，没有一个被解成有实性的设法入到我的心被我受用。这个虽然情上不得见，理上要常常思维，理上这个思维的意念力量越强，才有办法证无我，有办法证无我才可以免去所知障跟烦恼障对我们生与意的妨碍，没有妨碍，我们行生与意的所造业才可以清净。 可以清净，我们才有办法依这个清净业所修集的资粮称愿，看你要发什么愿进来，对不对？要干什么才够，才有办法再生。如果资粮都没办法储备，你们记得，就是啊，这个早夭在半途，一定是这样子的。不管干什么事，干什么事，这些理门呢、都要正确。所以没得正见，一切修行就等于枉然。因为我们就要去赌我们业障在什么时候现行，我们烦恼什么时候会扯我们的后腿，这些都是不知道的。我们都知道有无常，可是人不怕死的理由在哪里？永远不相信这个时候会来，或者下一秒就会来，懂吗？更不相信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料定他什么时候会来。这件事情最恐怖，死本身不恐怖，根本无法掌握他什么时候来才是最恐怖的事。来得及来不及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痛下决心认清这个事实的话，修行都是枉然，这就是见道的目的。好，所以谈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所以你看到破执要靠什么？破执要了解一切法的生死其实是无生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无生，就可以破执，是不是这样子？你能够明白万法生起其实是有相而无自性，只是缘起的聚合而已，那你还要去破吗？所以破无所破，这个道理要懂，否则来不及。你看法生灭这么无常，这么迅速，你破得来吗？破得来得及吗？根本来不及嘛，根本来不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从见破，以天台的说法，从见破上破；以唯识的说法，从二无我上去证，得到最有力量的这个修行法门。那么什么叫做明无我？念佛就是要去思维无我的道理。所以从此可以说，你每天都在思维般若的义理，是不是就是念佛？因为这个道理是谁说的？佛说的。你在思维佛讲的道理，是不是就是理念佛？何况念佛法门最高的境界还是理一心，理一心已经是无明了，已经是无明念佛了，不是持名念佛，是以名招来佛一切的功德降相应去念佛。它是跟华严念佛一切的法门相应的那种功夫啊，那个是多么高的功夫。所以诸历代的莲宗的法师都说，念佛其实是一切行门之所出过的，它有它的道理。请问这些法如果不是佛说的，那就是魔说的，就是外道说的嘛，是不是？既然都是佛说的，你们这个法门难道不是念佛吗？你们在宣讲的不是佛法的道理吗？如果都是的话，这一切都是念佛嘛。所以呢，华严是经中之王了、如果连他都指归向念佛了，何法不朝向这一法？这当然是因为各位可能不学念佛的会觉得我又在偏颇了。这其实我们不用去硬说这个东西，或者是转述莲宗诸位大德的话。那经中是这么说的，那你当然可以说我不用持名念佛 OK。那你可以去修佛若，你可以去修直观，你可以去修任何法门，但是一切的就是确定是在佛法生三宝的加倍底下的一切的相应法。所以如果这些法都跟佛的身与意相应，跟他的三身四肢相应，都 OK 吧，哪有你我他的差别，是吧？所以在这里呢，心量就是这样放宽了。一放宽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所知障，再也没有说这个法门我要学，这个法门我不学了，就还可以去满四弘誓愿的愿。不是我们如果说以少为主的话呢，或者是有宗派的见解的话，就会有跟四弘誓愿违背的情况。何况我们又是五戒的弟子的话，这就是妄语嘛，不就妄语吗？所以你就以这样子的东西来去思维，那问题是我们的心多少时间多少比例去跟这样子的思维相应，相应的比例越高，你的这个破执着的百分比就越大，那你需要真的一个一个去关照的东西就越少了，是不是生活的就会比较自在？那除此之外还要需要特别去照做什么吗？不需要。所以我们都讲了，破障不正真，不要再立一个真去追求，只是要很勤快的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去破这些执着而已。那么唯识把它归纳成两种执着，依二空的道理去破掉这两种执着的障碍。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就来谈第三课。第三课呢就由简老师的目的呢就透入回析法师成为之论里面讲到三门说造论的目的。那么我就把白板这个东西抄回去，各位呢回答我红笔所写的那四门，在我们过去的两堂课以及今天所讲的里面，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够来破这一类的执着？我特别讲的功课是什么？
你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概念。爱破这种执着，这个执着外境跟心是一样的。